第十三章，他仍继续解释祈祷第一集，并告诉我们谨防魔鬼身体若干诱惑的方法。此章内所包括的道理非常重要。这里我认为应该谈谈在初作祈祷者身上所常见的几种诱感，这些诱感我本人也曾经验过了。此外，我还愿意对我认为重要的几件事情一说我的意见。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设法精神愉快与身心自由地进行祈祷。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不肯小心翼翼，热心就会离开他们，那么他们就应当小心自己，一点儿也不要冒险，置身于惯常焉知而犯罪的危险之中。当我们在德行上还没有根深蒂固的时候，这点是很重要的。当着顺从本性嗜好的机会来临时，很少有人还能谨慎自持，提高警觉。是的，无特此也，只要我们再试一天，我们就该当谦逊地承认我们是极为脆弱的。但是在许多环境里，如同我说过的，人们可以休息休息，以便重新取得做祈祷的力量。总之，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需要运用明智。另外，我应该具有巨大的信任心，为了不使我们的精神颓废，这是很合适的。我们应该祈求着天主的仁慈，用我们的努力指示我们逐渐的，而不是立刻的，可以达到许多圣人们因天主圣宠所达到的地步。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决意，也没有逐渐的建筑实行，他们是总不会达到这样崇高地步的。至尊天主喜欢并爱戴慷慨的灵魂，只要他们是谦逊的，不依赖自己的。我总没有看见一个这样的灵魂停留在神修生活的下级之路上，我也总没有见过一个隐藏在谦逊的外衣下的懦弱灵魂，在很多年内走完了他人在很短期间就在走完了的道路。在这条祈祷的道路上，我每次看见激发完成伟大事业的恒心是无限重要的时候，我便不禁惊讶不已。实在，灵魂在开始时还没有多少力量，仿佛一只羽毛刚丰的小鸟，既飞既息。但是如果它要振翼高飞，它一样也能翱翔天地。有一时期，我曾屡次默想圣保禄的言语，在天主内可以做一切事，完全证实了我本人是任何事也不能做的。圣奥斯定的话为我这种看法也很有益，他说，主啊，给我您所命过的，令我您所愿意的。我常在想，博多禄自投于海，后来虽然害怕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损失，这些初作祈祷者的觉知是很有价值的。虽然在这第一步上，他们应当行事有节，明智谨慎，追随神师的指导，但是我们也应当小心，不要选择一个叫我们做蛤蟆的人，也不要选择那指示给我们怎样捉拿壁虎就心满意足的人做我们的指导。说到谦逊，在祈祷上它是应该常占有重要位置的，为使我们了解我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我们个人，我们应该对着德行有正确的观念。因为我相信魔鬼很愿意陷害走祈祷之路的人，并且愿阻止他们实行伟大的进步。他们的办法就是利用他们给予人们的谦德的观念，他给这些人们表示保有大志，希望效法圣人，希望致命，这是骄傲的意念。他也告诉我们，或者使我们了解，圣人们的行为只不过是供我们惊叹的，绝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们所能效法的。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然而，我们需要查看查看，什么是我们应当惊讶，什么是我们应当效法的事。为一位柔弱而有病的人，如要守许多大斋，做许多严厉的补术，去到一个不能睡眠、不能吃饭以及专务之类的刻苦功夫的旷野，实在是愚昧的举动。不过我们却可以设想，如果有天主的帮助，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勉励，我们也能达到轻看世界的境界，或者做到不看重荣誉以及不执着世俗财物的程度。我们的心是很狭窄的，如果我们有些忽略肉体，以便在灵魂的利益上提高警觉，地上事物为我们就仿佛失掉了一样。另外，我们还往往设想，丰富的占有需要的事物，对我们内心的需要收敛是有所裨益的，因为操虑如何获至事物，很足以扰乱我们的祈祷。至于我们，我很惋惜，我们信赖天主的信心很小，自爱的心太大，让这种无谓的挂虑牵制我们。实在说，我们祈祷精神进步太少的缘故，乃是那些无谓的琐事和许多其余的重要事项同样的连累了我们，而我们还自以为是内修人呢。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正好似在寻找灵肉间的调和，一方面在现世不使失去了气息，另一方面在天堂上也要享受天主。如果我们是走在正义的路上，并且也归附德行，当然我们也就是走的这条道路。不过这种走法乃是拖着怯懦的步子，总不会到达精神真自由的境地。这种方式我认为对结婚的人们是很好的，他们应该符合他们的身份，但是为另一种身份的人，我一点也不希望他们利用这种方法前进。人们也总不能使我们相信这种方法是够好的，因为我曾经验过这事，并且如果不是天主因他的仁慈交给我另一条捷径方式的话，我也要捧持此法行之终生的。我需要承认，我常常是心怀大志的，但是我却老是按照我所说过的生活方式生活，祈祷和谢意的生活。我相信，假如有人帮助我振翅高飞，我一定要专心致志，使我的大志实现。但是因为我的罪过，很少有神师对这种复杂境况彻底明了，处理得当。我以为最初走神修道路的人，所以不能很快地攀到全德的顶峰，这一点是充足的原因。实在，天主对于我们的进步，并没有少给我们或给予我们不足，乃是由于我们的错误与不忠有以制之。此外，我们也可以效法圣贤们，寻求独居静默，并逆行那许多并不伤害我们这臭皮囊的德行。然而这臭皮囊只愿意善待自己，加害灵魂。魔鬼呢，在他里面，他竭力要使肉体不能行善，如果他能在我们身上发现了一点畏惧之情，他一定要设法使我们相信这些德行将会危害我们的生命，至少对我们的健康会有损失，甚至我们流泪痛哭，它也会使我们害怕，将因此失明而瞎了眼睛呢。我是从这种诱惑中走过来的一员，所以我知道这些事。然而说真的，我不晓得还能有什么比着为此事而失掉我们的视觉与健康更合于我们希望的事呢。如同我本是一个孱弱的人，直到决定不再挂心健康与身体的日子，常常是被锁在家，不能做什么事情。就是目前我所做的事情也是寥寥无几，极为有限。 不过赖主仁慈，我了解什么是魔鬼的诡计了。设若他指给我将要失去健康，我便对他说，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他要我休息，我则答应他，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休息，乃是十字架。在其他事情上也是这样，我清楚地看见总是我真正有病，不过期间很多次常夹杂着魔鬼的引诱和我个人的脆弱作祟。自从我决定不再操心忧虑我的身体之后，出乎意外的，我的健康反而好转起来了。为此，在人们开始决定专心度祈祷生活的时候，就应该砥砺无前，不让自己被虚妄的恐怖镇住，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相信我，因为我是过来人呐。为使人们从我学得前车之鉴，现在说说我的过失也是很有益的事情，不是吗？这里另有一个诱惑，为初度神修生活的人极为习见，就是当他们心常祈祷的甜蜜与利益时，他们往往愿使大家也都进入崇高的神修灵境。这种意愿并不是有可厚非，然而他们要达成这种意念的方式却往往失之不好，这期间必须很多明智和技巧，特别要显出自己并不是蓄意教训别人才会有所成就。愿意使今人得到这种利益，必须个人先在这种德行上根深蒂固，不有动摇，不然那将会做别人的绊脚石。我本人就曾经历过这种光景，因此我才有所了解。我前面已经说过，我怎样曾经设法使大家都爱好祈祷生活。实在，他们一方面真正谛听我叙述祈祷的大意，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见我虽然也在例行祈祷，然而却没有什么德行光辉照耀。我竟成了他们饱受诱惑与犹疑不定的原因。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彼此和谐的关系。有时候他们见我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就本身来说，那不过是些罪恶而已，但是他们都想这些是德行，其缘故就在于他们相信我有德行。这就是魔鬼的工程，他仿佛是在利用我们所有的德行来尽其可能的加入他所追求的罪恶。这一罪恶无论如何微小，只要是发生在修院之中，为他便有莫大的利益。实在，因为我无数的罪过，魔鬼真不知获得了多少的利益。许多年的功夫，只有三个人听从了我的意见。然而自从天主在我人中加强了德行以后，不过仅仅两三个年头，就有许多人领受了这种利益，这个在后面我还要叙述的。此外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困扰，就是灵魂迷失于他的道路。开始时他只应该注意他的全德，在世上的生活仿佛只有天主和他一样，这种实习为他是极有裨益的。还有另一种诱感，如同前面的诱惑一样，是隐藏在热衷德行之下的，我们也应该擅自警觉并谨慎步伐，就是使我们在看见他人的过犯与罪恶时感到难过。魔鬼使我们相信这样难过只是来自我们希望天主不被冒犯的心理，并使我们相信我们难过只是为了天主的光荣。于是乎，我们就要设法挽救这些事，因而劳心焦思，阻碍我们擅作祈祷。最可惜的是，我们自认为如此的一切种种都是德行成全与热心天主光荣。但是不要误会，我这并不是说 我们看见在一个公共团体之内有着习惯犯的公共过错，看见在教会里异端风起，受害多多，丧亡多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淡然漠然，不感到一点难过。不，这种难过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的。作为一个良好专心祈祷的人，最稳妥的路子就是抛掉对一切人物的挂虑，专心一致地照管个人，与设法悉合天主圣意，这为他是利益无穷的。算了吧，如果我该叙述善业所引我们达到的种种以及我所经验的一切，那实在是罄竹难书的。我们应该时时注意，只看我们今年的德行与善事，看我们的重罪，而不看他人的恶行。这种办法虽然本身并不是成全的，但是它能逐渐地引我们到达一种真正德行的境界，使我们看重他人超过自己。从此灵魂将要因天主的助佑而得到前进，须知天主的助佑是必要的条件，没有他们的努力将要徒劳无功，我们的一切都是白费。恳切地祈求上主赐给我们这种德行，我们定要不惜任何努力以求其实现，须知天主是不会拒绝任何人的。我还有一个意见，要嘱咐那些常用理性做推理祈祷的人们，他们晓得从一个题目里引申出许多思想与反省。至于那些没有这种方法，如同我的情形一样的人们，我则奉劝他们要耐心等候天主赐给他们能力与光明。他们本人是很少能推论，理性为他们做心导与其说是一种帮助，勿宁说是一种阻碍。现在我回头给那些运用推论做默想的人谈谈，我嘱咐他们不要在整个祈祷过程中运用它。是的，这种祈祷是很有功劳的，并且也充满了甜美，所以他们往往认为他们在祈祷上不应该有礼拜日，不该有一刻不工作的时间，他们认为那儿是空耗光阴。至于我却认为这空耗时间是最宝贵的珍奇。如同我前面说过的，愿他们安居在我主台前，一点也不劳累他们的理智。愿他们与他交谈，将快乐放在寻找耶稣上。愿他们不必顾虑推理默想的理由，仅仅说给耶稣他灵魂的需要，以及我们在他面前不应受罪的动机。有时候我们应当运用这种方式，有时候该则用另一种方式，不必拘泥着只给灵魂一样食物，恐怕他要感到厌倦。这种种不同的食物都是充满着滋养与美味的，如果灵魂习惯并感觉到各中的滋味，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此汲取到丰足的养料，使灵魂生活必使它大步的前进。我愿意更清楚地叙述，因为一切关于祈祷的事都是难以了解的。如果没有良师，那是很难彻悟的。我也愿意简短结说，命令我著述者的尊意，要我对祈祷只是略论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的愚蠢不能使我只说一点言语就会使人彻悟这件讲明它是非常重要的事。在我经过这种困难的过程之后，我很可怜那些非用书籍不能做默想的初学人。凡举有过经验的人，在进入另一境地以后，他们都会自己惊奇，怎的他与前者竟会如出两人。我现在重回原题，假定我们默想一段耶稣苦难，比如说那段耶稣被缚石柱的事迹吧。我们的理性去寻找理由， 以便了解耶稣在这样一个被人舍弃的场合下是何等难过与受苦。如果理性是主动的并富有知识，他还可以引申出许多的理由。这种祈祷的方式是大家都该如此开始继续与结束的。这条道路是稳妥而又超等的，直到天主提拔我们到另一种超性的境地为止。这种方式我只说是为我们，因为有许多灵魂为他们与其默想耶稣苦难倒不如默想其他课题更有用处。如果在天堂有许多住处，那么也要有许多到达那里的路子。有许多灵魂默想自己在地狱里最有益处，有许多人是想天上，因为想地狱是他们忧愁，有的想死亡为他们更好，有的人心底极为温柔，如果尝试默想难受事迹，则使他们厌倦。荣获他们要默想天主在造物中所表现的伟大与全能，想天主对我们以及在各处所表现的爱情，则为他们更有神意。这种方式的效力是惊人的，但我们不要忘掉，有时也要默想耶稣苦难以及他的生活历史，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全是来自那里，现在这样，后来也是如此。开始做默想的人应该考察哪一点为他更有利益，为此一位有经验的良师为他是很有用处的。倘或神师不是这样，他便很容易犯许多的错误。他指导一个灵魂而不了解他，同时也不让他自己了解自己，因为这个灵魂晓得服从神师的功劳很大，所以他不敢冲出神师所命令给他的圈子以外。我遇上过不少这样的灵魂，他们因为神师缺乏经验，所以常常陷在恍惚与难过之中。我真怜悯他们。我曾遇到过一位，他怅然自失，竟然不晓得应该怎样去工作。啊，是的，一位神师如果不了解灵修的事项，他们尝试高度的磨难人家的灵魂与肉体，不使人家前进一步。有一个人给我说，他的神师束缚了他8年，不让他从认识自己的圈子里渡出来。感谢天主，天主自己提拔他到达了安息祈祷的地步。啊，他受的罪太多了。无疑的，我们总不该忽略认识我们究竟是什么。在祈祷的路途上，没有一个人，无论他多么豪迈英勇，总也该有时候回到婴儿的地步，如婴儿一般的吮奶。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以后恐怕我还要重说好多次，它太重要了。因为无论如何崇高的祈祷地步，他也要有时候转回到开始做祈祷的情况。在神修的道路上，存想自己的罪过，认识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的主食。无论你的菜肴是如何佳美，也得有这种主食，不然灵魂便不能支持。但愿人们有节制地取用它。灵魂一经知道自己被圣宠征服了，他很自然也就相信在自己一方面是一钱莫名了。他已经看出自己在一位大王面前，而两人又不能报答他的恩惠于万一，他很自然的要羞愧无地，兼哀图报。在这里还有什么荒废与不荒废呢？为什么我们非要取用自己愿意的食物不可，而不要天主所恩赐给我们的东西呢？拒绝天主赐给的这些食物是不合情理的。至尊天主晓得什么为我们是更好的食物，所以明智的神师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是说他应有老成精神与经验。 如果他再有学识，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一身而兼三长的神师，须知前二者是更显重要的，因为在必要时期我们可以向其他学者领教。依我看，开始度祈祷生活的人，从那些不曾证悟过祈祷的学者一面，是不会取得到什么大益的。可是这并不是说与他们没有一点关系。说真的，走祈祷之路，如果在开始时就走一条歪曲的道路，我认为最好是永久不做祈祷。知识是一个宝库，它可以教导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并给予我们光明。有了它，我们可以认识圣经的真理；有了它，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责任。至于那些愚蠢的虔诚，希望天主永远不要使我们泥陷在内。我愿意更清楚地解析一下，因为我想我不免将许多事混为一谈。此外，我已经说过，我的毛病就是不能言简意赅地说出道理使人了解。有一位修女在开始专心祈祷，她的神师是个平凡人，她想象她该使这位修女相信服从神师自己比服从上司更好。这期间并没有狡猾，他觉得他做得很正确，他不是会士，当然他认为理应如此。如果他知道一位结婚的妇人，他一定要说给他，即使丈夫不愿意，他也该专心祈祷，而不必去专心管理家务。这样他自然是不晓得用符合真理的方式去安排时间与事物了。这个神师是缺少光明的，为此纵使他愿意，他也不能将光明给人。不错，在这里学识仿佛并不是太必要的，但是依照我过去与未来的见解，认为设如可能，我们每位信徒最好与一位有学识的领导人来往。学识越充实当然越好，走祈祷之路的人们当然更需要。这是因为人在内修上前进愈多，他就愈需要他身支柱。为此，我们千万不要幻想以为不度祈祷生活的学者对那些专心祈祷的人是没有用处的。我认识许多学者，很多年来我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的神意，我需要他们的指教，也常常的羡慕他们。实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没有祈祷方法的实际经验与知识，但他们总不曾危害祈祷之人，他们也不会如此，因为在他们研究的圣经里，他们是常找到善心的真理的。我们在想，如果一个做祈祷的人去请教学者们，假若他不愿自欺，他是绝不会被魔鬼的种种幻想欺骗的。我相信魔鬼最害怕谦逊与有德的学者，他深深晓得他的诡计将被破获，而要被打得落花流水、弃甲丢兵的。我讲述这事的理由，是因为有的人们说，学识渊博的人，如果他没有祈祷的精神，被指导祈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是的，神师是应该专务祈祷的，我已经说过了，但是假定他没有知识，那也是很不方便的。可是如果他是一位学者，再加上道德修养，那就益处多多了。他若没有祈祷精神呢，他为我们仍是有所裨益的。天主使他了解指导我们的事，并使他成为内修的人，以便使我们前进。我这样主张，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经历的也是一而再、再而三了。但是我不怕说，一个灵魂只愿意服从一个指导人员，而不按照我所介绍的资格去选择，无疑的，他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假使他是属于一个修慧呢，他还该服从他那恐怕没有我所指出三种特长的上司。实在说，如果他不全心去服从这位能有正确判断的人，这个十字架为他将是相当沉重的。是的，不过我本人总也不能决定自己这样去做，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不合宜的。假如他是一位世俗人，好极了，他可以选择他愿服从的神师，但愿他赞美天主，他没有丢了这样珍贵的自由。并且我还要告诉他，若他找不到合适的神师，才尽可以没有指导人。不过设若他真正谦逊，十分希望找到良好的神师，放心吧，天主是终于要赏赐给他一位的。我全心赞美天主，希望其他的妇女以及没有知识的人们也和我一样，我们应当无止无息地感谢他，因为他为我们准备下学识丰富的人们，他们辛辛苦苦地寻得了我们所不晓得的真理。很多次当我存想那些学者们，特别是会士们，他们费了很大的辛劳才得到光明，而我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闻不问地去利用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敬佩不已。我不信世上会有不愿利用这些宝库的人，希望天主总不要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吧。我看见这些会士们，他们都在严守着那些极为严谨的会规。我查看他们的补数，他们那淡薄的食物以及他们的服从，很多次不胜使我感到愧悔。再加上他们勤苦少睡，处处都是牺牲，一切都是苦价。在我看，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过错不会利用这样的宝库，那实在是忤逆和荒唐了。我们不用做人家所做的这些工作，并得到这些早已预备好了的食物，如同人们所说的，我们还可以自由地取用。如此说来，我们恐怕还超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更有时间多做祈祷。吾天主，但愿您获得赞美，您造了我们是这样的无用与无能。此外，您又激动这么多的人灵，再使我们前进一德，我们更应该如何赞美您呢？我们总不该停止为那些光照我们的学者祈祷。如果没有他们，请问在目前教会所遭的惊涛漫天的情况内，我们将要怎样呢？如果在这些人里有几个显得不好，那更是我们看见好人的光明更加辉煌灿烂了。愿天主用手支持并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够引导我们。阿门。我离开我最初讨论的题目太远了，不过这些意见为开始做祈祷的人是很有益的。他们既然要走这样崇高的道路，最低限度他们是不该走错的。现在我们回到我所说的耶稣被缚石柱的事迹吧。是，我们该用理智想一会儿，这是不错的。随后我们就该考察耶稣所受的苦行，他所受苦的动机，他受苦的性质以及他受苦的爱情。但是我们不要老是这样推究细想而困乏了我们的自身，我们也该使理智缄默一下。我们试试留在耶稣近前，如果可能，我们也要想想他正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和他成为一伙儿，我们说给他我们的祈祷，发谦逊，也和他一同高兴。我们也该想想我们不配在他面前。假如一个灵魂能做出这样种种的事情，虽然他乃是初作祈祷，他也将要获益无穷。这种祈祷的方式是很有益处的，至少我的灵魂是这样， 我不晓得我讲的是否清楚。神父，这是您知道的，但愿天主使我永远忠悦他。阿门。